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六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六章的内容。那么在上一次分享当中，我们看到就是第五章，天主兴起了舍特的子孙，这是一个属神的百姓，他们呼求上主与天主来往。然而呢，好景不长，在第六章仍又开始败坏了。这次败坏的原因呢，是因为天主的儿子喜欢人的女儿，他们结合呢，在地上产生后代，天主神无法在他们身上居住，他们越来越属于血肉，开始败坏强暴。面对这样的状态呢，天主非常的伤心悲痛，甚至呢后悔创造了人类。然而天主还是慈悲的，他拣选了一个仆人，他的仆人诺厄来建方舟拯救人类，好使整个世界呢以更新和改变，有新的人类能够生长出来。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圣经第十五页。整个第六章呢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段是1到4节，就是巨人的出现。第二段呢就是5到8节，天主决意消灭世界。第三段是9到22节，诺厄建方舟。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自然段1到4节。1到4节呢有几个要点就是有四个要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点就是天主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血肉和天主的神之间的对立。第三个呢就是120岁。第四个要点就是巨人和英雄的出现。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要点，就是天主的儿子见人的女儿。那什么是天主的儿子呢？我看了好几本书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解释说天儿子指的就是天使天使下凡人间喜欢人和人结合生的后代。那有些圣经学者呢就解的天主的儿子呢就是说是舍特的子孙，恭敬天主的子孙。人的儿女呢指的是迦因的后代，不恭敬天主子孙。这些呢都有圣经根据，比如说在生命记伊撒伊亚先知书，天主都说以色列我的儿子我绝不遗弃你们。那也有关于天使是天使记载我们打开圣经，比如说看约伯传801页你要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801页，约伯传第一章的第六节说呀，有一天天主的众子都侍立在天主前。天主的众子，这里指的天使众天使们，天使们下面也有注解你可以来看。然后呢魔鬼就加在他们中间，你看这指的是天使。在802页第二章第一节也提到天主的众子指的是天使。那么在新约也有记载，新约的犹大书犹大书呢只有一卷，这里面也提到犹大书1945页一起来看第六节说呀，说那时候的天神天使他们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位没有固守自己的位置，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居所，离开自己居所下到人间来败坏人类这是有关于天使的记载。那么就是这些人就是天主的天使下凡人间或者说天主的属于天主的百姓这些人和人的结合呢造成了一些败坏和强暴，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天主教会比较偏重于是舍特的子孙基督教会呢比较偏重于是天使下降人间都对圣奥斯定说了一句话，在确定的事上我们要保持一致，在不确定事上给人自由，在一切事上要爱的如果这些人这样的解释对我们的灵性生命灵修有帮助，我们可以来默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造成了呢天主说了一句话，因为人属于血肉， 我的神不能住在他内，造成血肉和天主神的一种对抗。这是天主神无法在有血肉人身上居住。整个血肉呢，在第六章呢出现了五次比如说在第三节出现一次，第十二节、十三节、十七节、十九节，连着出现了五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主很不喜欢属血肉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属神，能够侍奉天主，因为人是天主创造的嘛，理当就应该侍奉神。然而呢，人却爱现世，爱世俗，成了属地的。这在新约保禄有这样的体会保禄在加拉达书第五章16到17节我邀请你来看看。他也说呀，血肉无法和圣神的领导相结合。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被圣神引导。圣神引导反对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呢反对圣神领导。如果一个人属于血肉，那天主神就无法住在他内。毕竟人是软弱的，那天主呢希望人悔改归向天主，天主希望把他神安置在人的心当中，使人成为属于他的真正百姓。在这个圣咏51篇大卫犯了罪之后，他求天主说天主，求你不要把你的神从我身上收回，我还愿意属于你，我还愿意侍奉你，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好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然后呢，因为天主神不能在人的身上居住呢，所以他们的寿命呢只可活到120岁。这120岁怎么解释呢？并不是说从诺尔开始人只能活120岁了，因为在诺尔之后呢还有很多人活大数，比如说诺尔活了950岁，亚巴郎活了175岁，还有其他长寿的人。那有的圣经学者就给我们解释说，这个120岁是一个平均的年龄就是当天主神不在人身上之后呢，大概就是只能活120岁左右了。那还有一种解释呢，说这个120岁呢，就是说是天主给当事人说了，就这一代的人只能再活120岁，意思说只有120年，如果他们不悔改，我就要以洪水来消灭世界了。所以给了他们120年的悔改时间再活120岁，如果还不悔改或者死亡或者就离开天主，好，或者是继续生活。这是关于这120岁的解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当天主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合的时候呢，地上已有了一些巨人。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分两层意思一语双关，就是说他们生了一些巨人，一些古代的英雄，那地上还有一些，已经有一些有些人是来自就是天主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合的，有些是地上已经有的。这些巨人呢，这些英雄是属地的英雄，他们不认识智慧不认识天主。在这个巴路克先知书第3章26节就提到了这个英雄和属地的人他们就是以强暴以凶狠为夸口的这个英雄，不认识智慧。我们可以看巴路克先知书第3章26到28节对这些人物的记载，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讲了你回去自己看。然后面对这样的人呢，他们强暴，你看比如说在第6节然后第11节第13节都说这些人的罪过，所以天主很不喜欢这些人。面对这个世界，如果天主不想办法的话，就会越来越坏，所以天主就看到人呢罪恶越来越大，人心天天所思想的是邪恶，所以在第5节到第8节天主又决意来消灭这些人，连人在物在飞禽走兽都要消灭，并且用了一种拟人的说法说，天主说我后悔后悔造了人。这是一种拟人的说法。这后悔呢，不是说天主后悔了，天主做事情这个很马虎，没有考虑周全，不是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罪恶大到一个程度，让天主都没办法了，天主都后悔了 就是这个罪的严重性，罪的严重性。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九节说，以色列的圣者不会后悔的啊，他不像人，只说这个罪的严重性达到了让天主很伤心的程度。所以第六节说呀，天主心里很是悲痛，很是悲痛，他后悔造了人。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谁来安慰天主的心啊？谁来让天主能够缓和他的这个悲痛？所以有一个人叫若厄啊，诺厄出现了，他在上言中特别蒙祝福，这也是他爸爸给他起的名字的意义。天主他爸爸给他说的预言，也是我们在上一节的分享当中，就是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啊，他爸给他起名说啊，你叫若厄，这孩子呢将使我们所做的工作和劳苦上获得安慰。这个安慰有两层意思啊，一种就是真的是他的爸爸这个拉莫克啊，他们的人得安慰，更重要的是呢，或让天主得安慰，让天主得安慰。因此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大家可以来看，这是诺厄的使命啊，在第五章的二十九节就提到了，在六章的六节，天主是后悔造人，很是悲痛。然后诺厄的使命呢，就是在劳苦中做使得欣慰。你看到这个对比了吗？这个是诺厄的一生啊，也是在安慰天主，在安慰天主造的人当中使天主得安慰。你看这个诺厄的使命，你再看一下啊，天主后悔造人悲痛，然后诺厄的使命就是来安慰天主的悲痛，使他得安慰。这是神学家的解释，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看到这个他爸爸就是拉莫克对诺厄的预言，是表达了天主的心意，对天主的使命。因为这个诺厄呢，在天眼中蒙宠爱，他是个正义齐全的人。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三段，天主拣选诺厄建方舟，就是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那么第九节说呀，在当时啊，在同个时代的人，他是唯一正义，在人前正义，在天主前是个齐全的人，他常同天主来往，他常同天主来往。在他的祖先当中，就他的爷爷的爸爸啊，就是哈诺克，也是常同天主来往。我相信今天这个诺厄能与天主来往，肯定受到他上代人啊，他的祖先对他造成影响。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热心，是我们的上代人，我们的爷爷奶奶啊，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了好的榜样，使我们今天能够热心侍奉天主。那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人热心侍奉天主，那下一代的人也会受我们影响，他们要热心恭敬天主啊，这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啊一点哈。好，然后呢，当时的环境从第十一节啊到第十三节重复了两遍啊，大地败坏，充满了强暴，天主见所有邪恶的人啊都败坏了，所以很是悲痛，很是悲痛。天主就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一个人就是诺厄啊，让他来建方舟。在这里呢有两条路啊，天主虽然要严厉的惩罚，但是天主还在大力的拯救。天主没有把他心完全的封闭，我要全部的消灭，他一方面惩罚罪，另一方面也想办法救人。那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惩罚，严厉的惩罚，到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啊，第十四、十五、十六是想办法拯救啊，大力的拯救，他愿意让更多人进去方舟啊。当然了，当时只有八个人啊进入了方舟，这是啊，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一段啊。好，我们看这个天主让诺厄建方舟，建个什么方舟呢？啊，建一个长三百轴，高五十轴啊，宽五十轴啊，高三十轴的一个方舟啊。首先我们给大家解释什么叫轴啊。轴呢就是从这儿啊，从胳膊肘，从这儿啊到指尖的距离啊，就大致是一轴，从胳膊肘到手指尖啊，这样一个距离叫轴。那一轴呢大概多少厘米呢？就是45厘米 啊到55厘米啊，有因为有的人胳膊长，有的人胳膊短，所以这是一个啊具体的我给大家写了一个表啊，来看，就一轴呢就是大概45厘米啊到55厘米，在我们的圣经啊最后就是2041页到43页就特别记载当时的那个尺度啊，金子的重量啊，那货币啊，那个尺寸啊，你可以参考2410页咱们那个圣经最后的那些附录。所以说一轴呢，大概就45厘米啊到50厘米。那么整个方舟呢，就是我画了一个图啊，虽然不是很好啊，但是也还差不多，就是长30轴啊，300轴，高30轴，宽50轴，它不是一个船。啊，像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盒子啊，像个蓝的一个盒子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呢是分为3层啊，大概是1乘10轴啊，因为它高30轴嘛，分为3层。这个呢非常有属灵的意义，这个方舟啊，有什么属灵意义呢？首先我们看这个300轴长，这个300轴呢是天人同行的一个数啊，天主人同行的数。这就是圣经根据的，比如说在创世纪第5章22节啊，就前面的创世纪第5章22节说呀，哈诺克啊22节常与天主来往，他活了300年生了子女。你看这个300年和30轴是一个与天主同行的一个数。然后50呢，在圣经当中50非常就是50是一个宽恕年，一个自由年，喜年。所以这个50轴呢像一个自由数，在勒未记25章的第10节啊提到这个50。那还有这个30呢，30是生命数啊，一个生命的数字。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第25章16节啊15节就提到耶稣啊被卖了30块银钱，是一个生命，有生命代价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方舟，长300轴，宽50轴啊，高30轴一个方舟。放了多少人呢？或多少动物，多少东西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在第6章我们会看到，所有的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啊，飞禽走兽、地上爬虫都放进去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方舟就那么大，所有的物体啊都放进去了。那有人解释说，有其他圣经注解说有17600多物种啊，还是一对一对的。都放进去，分为3层，这让我们看到的方舟足够的大，足够的包容一切。这让我想起了罗马人书啊第11章，天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这个方舟不是一艘船，而是天主的爱，包容一切。甚至当时如果有人想进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不只是救了那8口人。然后呢，这个方舟分为3层，也非常有属灵的意义啊，非常属灵意义。有人说第1层是，比如说是不洁净的啊一些飞禽走兽，第2层是洁净的，第3层住的人。那还有可能就是这3层呢是在我们属灵的建造上。我们第1层追求的是什么？你在方舟第几层？如果你进入方舟的话，你会在第几层？啊，第2层就是属灵的追求。第3层就是与天主同在同行。有人解释说，第一层是追求现世的生命，第2层呢是追求灵性的生命，第3层是追求服事的生命。你已经在方舟的第3层啊，这方舟很有意思，并且呢，这个方舟有窗户，窗户是在最高层建的啊，那个窗户可以把光射进来，就是圣城的光。可以圣经了，你看在顶层建的窗户，四面有窗户，并且这方舟只有一道门，这个门呢可以进可以出，就是一个门。这让我想起了耶稣基督啊，在若望福音第15章的第10章的7节9节就提到，我是羊的门，谁从我这里经过就能得生命，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牧场，可以找到生命，我让你们来得生命，且得更丰富的生命。因此这个方舟呢很多的象征意义啊，这个洪水、方舟和诺厄。那我总结了一下，这洪水啊是洗礼的象征啊，就是洗礼象征 啊，方舟呢是教会的象征，或者基督的象征，诺厄成为耶稣的象征，这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哈。我们可以看圣经，看圣经，在伯多禄前书、伯多禄后书都提到。比如说，我们先看伯多禄后书1918页，伯多禄前书，伯多禄前书第三章。1918页，伯多禄前书第三章就提到啊，当时的方舟是经过水洗的啊，只有八个圣灵，这水呢象征的圣洗，如今赖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除去不是肉身的污秽，而是向天主要求一颗纯洁的良心。这是对于这个预言啊，预言伯多禄啊，他如果给我们解释这个方舟洪水的意义。好，你记下来了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开始洪水泛滥，天主邀请了这个诺厄把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一切生物还有食物带进去，这就是带进方舟的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第十八节就是让人进方舟，第十八节让人进方舟。然后十九节呢，让一切血肉的生物进方舟，一对啊，一对一对的。一对一个公一个母进方舟啊，飞禽走兽进方舟，这是第十九节。然后呢，还让食物进方舟，就是要预备吃的食物储存起来，因为他们要在方舟里至少一年的时间啊，那就是第七节啊，第七章我们要讲的。那么最后一句话非常的美啊，非常美。最后二十二节说呀，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做，完全的服从，对天主是完全的忠心。按照当时的这个条件，当时条件或当时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要完全服从天主，我要把我的精力、能力、时间、物力、财力都来建方舟，和天主恩宠来配合，做一个完全的奉献。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这个时代的使命，诺厄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我们也要服从天主来建一艘属灵的方舟，一个属灵的团体，使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方舟呢得救。比如说我们这个公众号啊，我们这每天在这里宣讲，就可以成为一种方舟啊，让别人得到天主的启示，在灵性生命上成长。比如现在流行的很多微信群啊、祈祷群啊、代祷群啊、各类学习班啊，都可以成为一种一个方舟，带领一部分人走进天主，和天主相遇。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建一座方舟，把你的家人带进去，让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生活的时候有基础、有稳固的保护，不被雨淋水冲所坍塌，建立在耶稣基督磐石之上。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第六章的重点，你记住了吗？你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再把第六章、第七章一起来看一看。那现在呢，我把今天的重点啊给大家啊重复一下。首先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天主的儿女啊，人的儿女啊，这是指的是什么？然后也特别讲这个巨人啊，巨人指的是什么？参考巴鲁克先知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这些英雄啊，这些巨人呢、啊，是不属于天主的，是属世的那种。然后呢，我们又提到了天主啊，诺厄的使命，他来如何安慰天主的悲痛啊、嗯。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轴啊，轴大概就是45厘米到50厘米左右啊、嗯。有人说旧约就是45厘米，新约大概是55厘米啊，一轴长。然后我们看这个方舟啊，是长多少啊？长多少？300。宽多少啊？50。高啊？30啊？一个长方形的啊，它不是船。编织方舟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帆，没有锚，没有舵啊。这个方舟没有帆，有些船是有帆的啊，一拉帆就可以走。 这个方舟是无舵无啊无篷啊无这个帆，然后无锚也没有锚的，这样一个方舟完全在天主的爱下啊，在天主的推动下，风水往哪里吹，这方舟就往哪里走。耶稣基督，天主就是这方舟的主人。我们可以参考《圣咏集》29章的第10节，天主在洪水上观看，天主坐着为王啊！你可以看《圣咏集》29章啊第10节啊，非常的美，这是方舟的特点。愿我们的团体也被天主啊来掌管。好，然后都有象征意义，与人天人同行啊，自由树、生命树啊，洪水的啊象征意义，洪水象征的洗礼啊，方舟是教会一个团体的象征，诺厄啊耶稣的预表，求天主啊降服我们，你记住了吗？你可以做一些笔记，让我们一起在圣经当中来天主圣言上下功夫，愿天主降服我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下集再见。